各位晨美的伙伴，大家新年好！期待在新的一年跟大家一起来讨论，用孔子的智慧协助我们发展自己的事业。今天我们可爱的小伙伴雅维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导、剪接，甚至行销方面的全才型的人物。我们聪明伶俐的雅维想要提出一个小问题。好，他问，美安生意最重要的就是销售与招募，但是朋友说没有喜欢创业，请问要从什么角度说服他们加入呢？然后又说也不喜欢卖东西，这样对经营好事也没有帮助，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进入美安呢？
谢谢雅维这个问题哈，我相信不要说是新人或是在观望的人，甚至有些加入十年的伙伴，其实都还在不断的问自己这个问题。有这个问题，往往其实还没有从朋友的态度上面，光是自己的内心就常常摇摆不定。
是我想问的是，
自己真的很喜欢创业吗？谁天生就很喜欢卖东西呢？人家说喜力嘎拍心，就是说生意子，就是天生带有销售天分的小孩啊，是很难生到的。真的有少数的很喜欢卖东西，但是往往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都会想想这个在我的哪一个阶段都有过这样的问题。其实我们工作职业生涯已经30年了，自己开业都已经进入21年，这个开诊所到底算不算创业？其实我认为前面的10年都是摸索，根本称不上创业。
也就是说，
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 ，ESBI 的四个象限。以前我们在荣总工作，其实它其实就是出卖我的时间跟我的劳力。当然因为从医学院毕业根本算不了是个医师，顶多叫个医生。为什么叫医生呢？他其实是医学生，从学校从书本的教育中毕业了，走进医院第一次看到病人，才真的接触到所谓的医学，还是个实习生，还是个学生。因为我们能不能把书本上的知识化成对病人的服务跟结果，其实自己也没有把握。所以我们出卖我们的时间换取学习的机会，这完全不可能是事业。当然我们也完全不需要销售，因为在医学中心里面又有健保，源源不绝的病人蜂拥而来，所以我们永远只有打不完的病历、接不完的病人、开不完的刀，所以我们不需要销售任何东西，病人也不是冲着我们来的。所以当我们自己开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雇佣了一个很拼命的员工，就是我们自己。所以并不会因为我们在荣总待了10年，或是因为我是成绩优秀的整形外科女医师，我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客户，没有的。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一个礼拜都会共估1-2天，就是没有什么病人，没有收入。但是我雇佣的这个员工就是我自己，好，他非常的拼命，礼拜一到礼拜天只要有客人要来，不管有没有护士，有没有工作人员，我们都会全心全意的服务。所以慢慢有了口碑， 客户会越来越多。当然我们也会付出身体的代价，睡不好，变胖，手举不起来。所以当我去看医生或是我不在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没有收入的。所以这不是事业，没有系统，就是我雇了一个拼命三郎的员工，就是我自己，这个叫 self-employee。
销售什么呢？
其实那时候我就是销售我的时间，我把全部的时间投入在这里，然后也销售我的知识，也销售我从厂商那边进来的肉毒杆菌啦、玻尿酸啦，也销售我们进来的机器或是我们的技术。所以当我的好朋友小霞她分享我保健的观念，我是听不下去的。可是经过了三四年，夜以继日，不重视营养，不重视身体健康，拼命的投入工作之后，身体出了问题。这时候小霞在跟我分享营养的时候，姑且一试的情况下，九个月后我好了。所以我就开始相信并且看到营养的重要性。这个时候呢，都还没有让我们想要做生意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金额很小。但是在这漫长的三四年，小霞是我的好朋友，她常常来看我，而且关心我的身体健康，甚至也鼓励我跟她一起去减重。其实她身材比我标准的多，她也固定在运动铁人三项，她一定是发现我默默的变胖了，所以他叫我陪他去做潜行生活。其实我相信他一定发现我悄悄的变胖了。也就是说，他分享我营养的观念，或是要建立系统有被动收入的观念，甚至他告诉我要注意血，他要注意他的血糖，他想要降低他的体脂肪，其实都是对我的一种提醒跟关心的表现。但当时我不明白，只是说他是我的朋友，他没有放弃我，我会定期的跟他接触。可是当我自己的需求浮现的时候，他在我身边。当然等我成功的减掉多余的体重跟体脂，然后九个月后我的肩膀不痛了，我感受到这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问题。所以我开始分享的时候，其实所有的人都不赞同，也包括我自己的家人、合伙人、母亲。有时候我跟我的同学或其他的医师分享，其实他们都说他们真的不喜欢卖东西。可是我就是觉得说，那我们在卖肉毒杆菌，难道不是卖东西吗？或是说精神科的医师，每个病人平均一年开一个月份开三四千块的安眠药，难道不是在帮厂商卖药吗？为什么我们会对销售有这么多的心理门槛呢？如果我们真的不愿意卖东西，那我怎么卖药？怎么卖技术？怎么卖知识呢？
如果我们没有喜欢创业，
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很喜欢当别人的员工，很幸运的有一个很好的老板雇佣了我们，而且给我们承诺，不管我们生病了或是落后了、痴呆了、迟钝了，他都不会解雇我们。我们真心的有这么好的机会，或者是说我们的父母要一直养我们，还是我们的老公、我们的老婆，他们就是对我们无尽的宠爱，提供我们所有的花费，无条件，没有抱怨，我们都不用付出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所有吗？我觉得在美安的这段时间，其实是一个慢慢自我了解的过程。其实我 只有一份工作就是当医师，好，所以我身边接触的都是医学方面的人，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少去做一些深入的创业的思考，因为工作很忙碌，压力也很大，没有多的时间可以去想太多，就好像投入一个很大的仓鼠轮，你在这里面一直跑一直跑，只是把这个轮子越跑越大。如果你的朋友不喜欢创业，不喜欢卖东西，其实就是观察看看他是不是过着非常满足开心无所求的生活。如果他从来不抱怨，如果他对他的生活觉得非常非常的珍惜，发自内心的快乐与满足，那他真的不需要。或是他的身体毫无瑕疵，非常的健康，头发非常多，体重标准，皮肤很好，睡得好，也可以享受他所有喜欢的食物和生活方式，那他真的不需要。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先问问自己，是不是活在我们觉得最好的状态。其实即使我们现在是最好的状态，能够维持都还是要下功夫的，因为岁月逝于上，体貌衰于下，原本吃不胖的你也有可能悄悄的代谢就变慢了，原来都不会累的你也有可能慢慢的关节会出问题。有的人以前头一沾枕就睡着了，后来会辗转反侧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我们对现在100%的满意，我们需不需要为未来做点准备？其实这个都是可以自己去深入思考的。所以我们有没有还想要达成的愿望？这个世界会发展，其实是因着有商业的行为。如果你不喜欢卖东西，那喜不喜欢买东西呢？如果既不喜欢买也不喜欢卖，那难道家里种地瓜就只能吃地瓜吗？所以一切的社会发展跟商业行为都是来自于想要更好的生活，有买卖有交易，好，才会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城市跟社会的发展。所以买卖这件事情，我们内心没有必要去设一个门槛给自己，单纯的想要满足对方的需求，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达成买卖的要件了。其实创业并不是喜欢与不喜欢，也通常我们都是被逼着，我们想要过更好的生活，可是跟别人要不到，所以我们就要自己起身来创造。一开始是逼不得已的，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。可是当我们努力之后有了成果，或在过程中帮助了别人，有人因为你的建议改善了睡眠，改变了身材，红字减少了，你会得到乐趣，所以你会忍不住的想要知道更多，帮助更多。所以为什么叫做有一个名词叫做连续创业家？钱可能是一开始的驱动力，可是它不会让你卓越。如果只是为了钱，那马斯克为什么还要再创造那么多新形态的事业？那巴菲特为什么还要继续投资？肯定都是内在有不同的驱动力。所以通常你喜不喜欢数学，你喜不喜欢英文，你喜不喜欢物理，喜不喜欢化学，其实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想要取得好的成绩，通常这些主科先不问喜不喜欢，我们先努力的去学习。 在学习的过程，透过解题，其实会有成就感，慢慢得到乐趣，你就发现其实你没那么讨厌数学。也许有的人特别喜欢英文，所以在这中间就可以找到自己比较强项的，有成就感的，然后再持续深入的发挥。有的人很幸运，他的强项刚好是他喜欢的，可是很多人他所擅长的生财工具往往不一定是他喜欢的。很多人在工作上面得到很好的财务结果，可是他工作的并不愉快。因为看一个人好不好，其实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了，其实从他的身材比例、表情、肤况、发色，其实你都可以感觉出来他的有没有处在一个身心很平衡的状态，这是骗不了人的。所以如果你的朋友一切都很完美，发自内心的喜悦，其实只要当他身体有小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送上一个解决问题的礼物。如果他觉得这可以帮到他，他持续的购买，当你的优惠顾客也很好。可是如果这个身体就好像再好的一部车，你开了四五十年都不保养，有一天忽然在高速公路上面熄火，那可不是简单就可以把它修好的。所以生活越完美的人，其实越不要承担身体出问题的风险。所以这些需求、喜好，其实都是要透过长时间自己对自我的辩证。因为人往往活得很表浅，他并没有时间深入的去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。就是用各种理由告诉自己，这样子也不错了，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。那如果他还是可以发出满足的光辉，那我也很恭喜他。可是很多人还是活在抱怨跟不平里，那还不如直接投入学习，开始创造。所以回到今天想要在《论语》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们也看过好几次的这个谈友这件事情，《
论语记事篇》里面孔子曰：义者三友，损者三友，有直有量有多闻义矣，有偏僻有善柔，有偏佞损矣。
好，我们今天就专心的来讲这个义者三友。回到说，我们一开始其实谁天生都会觉得自己不喜欢销售，而且也不喜欢做直销。但是我真的是全心投入工作之后，真的是受身体病痛之苦。那我的好朋友小霞是个药师，他关心我，推荐我，结果我尝试了九个月之后，解决了我好几年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好，这个就是我对美安认识的开端。可是我常常回想这些过程，我觉得很感谢的就是他没有放弃我。所以当我需要的时候，他在我身边。而且当他知道我开始吃很开心，说其实我们可以再发展一个事业，我又拒绝了他好几年。可他很担心，觉得他没有把我教好，或是他没有尽到他的责任。我都告诉他说，你不用管我，我需要的时候我自然会找你。
但是真的
我很少找他，但是我需要找他的时候，他总是这么真诚，全心全意的想要协助我解决我的问题。这点是让我觉得很安心。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找到我事业里面的父母，因为他们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，真心的希望我们有好的发展。所以对我来说，现在已经十五年了，当然我认识小霞也超过二十年，但是我加入美安十五年，真的想要以一个事业来理解的话，也差不多十年了。 回想起来每个环节，我都觉得很高兴，很庆幸有小霞这个朋友。那这是一个开端，因为美安，所以我们拓展了我们的视野。如果不是一直会跟朋友分享我的肩膀怎么好的，或是我怎么瘦下来的，甚至我们怎么样建立了不用开刀的被动收入，如果不是有这个分享，其实我跟我的朋友跟客户不会交往的这么深入。以前如果只是当个医生，其实客人来手术开完眼袋满意他回去了，我就去看下一个客人，如果不尽满意也要想办法把他调整好，可是自己也会觉得他怎么这么啰嗦，然后或者是觉得哎，怎么会踢到铁板遇到奥客。我们不会去关心他的身体好不好，或甚至能不能多了解对方一点。不要说是客户了，同仁也是一样，反正上班的时候你有准时到，该做事情有做，其实你家里圆着扁的，我真的没有时间管。但是因为自己的肩膀好了，所以对别人的病痛就会打开雷达，而不是只关心别人想不想割眼袋。那因为自己瘦下来了，我第一次减了6公斤，第二次减了17公斤，所以很关注别人的体态，或甚至他的血检的红字。那如果不是因为美安这个事情，我可能只会关心他要不要抽脂，他有多少预算。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比较难选择同事，尤其是你在一个很大的机构，如果你在台积电，或是你在甚至 NVIDIA， 能够进这样子的机构就觉得自己很荣幸了。其实你很难去选择你的同事，就像在荣总我们也没办法选择老师、护理人员，那都不是我们能选择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要开启在美安里面的这个超连锁事业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想要长久跟他相处的人来变成我们团队的一份子。因为我们在建立一个家庭，我们是真心的希望每一个成员都可以越活越健康，越活越明白，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包括身体、心灵跟财富上面的满足。所以人是我们自己挑的，我们可以找具有以上特质的人成为我们团队的成员，也就是有质、有量、有多文。如果他很诚实、正直、光明磊落，而且又对知识充满好奇，学习能力很强，跟这样子的人成为一个团队，然后大家踏上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，这样你的人生的旅程就会很精彩，不会穷的自我来说。在美安里面学到的是打开自己的视野，走出舒适圈，尝试去深入了解本来不理解、有误会、没兴趣甚至排斥的事物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找我来的朋友小霞，她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正直、光明磊落又博学多闻的人。还有志超老师，好卡内基的资深副总，其实我们在他身上，我看到他们在美安里面一直的进步。那我很多的伙伴，我找他们都是因为他们身上有我觉得值得学习的很优秀的一个特质。 所以除了财务目标以外，我们也可以满足跟优秀的人一起学习的这个愿望。所以虽然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，在解锁的过程也是解开自己过去盲点的过程。现在的我觉得很幸运，而且很开心。我今天也认识两个新朋友，都是我的朋友推荐的，一位是营养的专业，一位是身心灵疗愈师的专业。我看到他们的能力，觉得可以在这个场域发光，觉得非常的荣幸。小伙伴雅维也是非常的优秀，完全具备正直开朗博学多闻的特质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舞台，我们在这里面跟优秀的朋友一起学习，一起开创，你一定会爱上这种连续创业的感觉。谢谢大家的时间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大吉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收获。晚安。